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路透社星期一11月6号独家报道，相关消息人士称中国试图阻止人民币贬值的动作，导致了上个礼拜货币市场混乱。消息人士还指出，北京试图在重大经济放缓期间引导经济和市场的幕后压力。10月31号中国银行体系月尾对现金的例行需求滚雪般地发展成一场争夺战，在某些情况之下将短期融资利率推高到 50%， 当局正在调查这个事件。六名市场参与者表示，截至当日下午较晚时候，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上海和北京交易室的恐惧和混乱。最终中国人民银行其附属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债券清算所介入，向贷款人发出指示延长交易时间，并与相关机构举行会议安抚市场。促成因素包括了通常的月尾流动性需求，在大规模政府债券抛售之前的现金囤积，以及市场中各大银行已经因为要顶住对人民币的压力而被命令不得大张旗鼓地放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11月7号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并发表会晤联合成果报告，双方同意继续在多个领域接触，但未提到人权和南中国海等重要议题。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消息说，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为阿尔巴尼斯举行欢迎仪式之后进入会谈。官方消息说，李强表示前一日习近平主席和阿尔巴尼斯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而中澳总理会晤联合成果声明说，两个领导人再次确认支持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新稳定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声明中说，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和扩展多个领域的接触，包括政治对话和恢复两国总理年度会晤、双边贸易、气候变迁和人民交流。声明中未有提到两国将会在人权、印太地区安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等领域进行对话。在前往中国之前，阿尔巴尼斯承诺与中国官员谈论澳洲作家杨恒均的人权、拘留性质及缺乏透明程序等情况。乌克兰副总理奥尔哈斯特·凡尼希纳星期一11月6号向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希望获得到欧盟对他的最终加入欧盟进展的积极评估。斯特·凡尼希纳说，基辅已经实施了所需要的所有改革，预计星期三公布的报告将会标志着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将会在从12月份开始。我想讲的是，评估肯定是积极的，因为我们一直和欧盟委员会保持着长期联系，讨论步骤并谈判我们设法实施的步骤，斯特·凡尼希纳说。欧盟成员资格谈判需要几年的时间，因为候选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前必须满足广泛的法律和经济标准。目前拥有27个成员国家的欧盟亦都不愿意设立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在欧盟成员国波兰，波兰货车司机星期一封锁了通往乌克兰三个边境口岸的道路。据路透社星期一11月6号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和能源委员会主席以中国掌握关键原料的主导地位和他最近对石墨实施出口管制为由，写信敦促美国能源部采取措施促进美国电池制造和下一代电池研究。这两位深具影响力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联合写信给当局，信中援引专家的话称，美国在电池技术方面落后亚洲10到20年，并指出中国占据了超过3/4的电池电芯生产量。参议员在信中写道，美国必须成为电池和电池组件制造领域的领导者，同时确保我们供应链中的材料供应。信中并援引了中国上个月限制石墨出口的决定。石墨是电动汽车电池组件重量最大的部分，每辆车的电池组中平均使用50到100公斤石墨作为阳极即电池的负极。 这个大约是电动汽车电池中锂含量的两倍。中国主导着全球电动汽车的电池供应链，其中包括石墨生产。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前往他的家乡德拉亚州，推动联邦对交通繁忙的美国东北部走廊的铁路新投资。拜登宣布为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的25个客运铁路项目提供超过$160亿的新资金。
Look, we're also investing $9 billion to replace over 1,000 trains and train cars with state-of-the-art equipment, including electric trains made in America.
拜登总统话：我哋仲会投资$90亿，用最先进嘅设备更换1000多辆火车同埋火车车厢，包括美国制造嘅电动火车系美国制造噶。白宮稱，這些投資將會幫助鐵路運行得更加快，減少延誤並創造就業機會。在擔任美國國會參議員的36年期間，拜登每日都往返華盛頓和德拉亞州威爾明頓市。白宮表示，美國鐵路的東北走廊每日載客大約有80万人次，成為美國最繁忙的鐵路走廊。聯合國星期一11月6日對緬甸軍隊與北部少數民族聯盟之間在緬甸的激烈戰鬥表達關注，戰鬥造成平民傷亡並導致3万多人流離失所。聯合國秘書長的發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說：我們對激烈的戰鬥感到震驚，特別是在緬甸北部善邦，有報道稱空襲導致平民傷亡，幾萬人身近在國內流離失所。他補充說：我們人道主義部門的同事告訴我們，聽自10月26日以來已經有近33000名男女老少流離失所。他說秘書長古特雷斯重申平民應該受到保護，並呼籲讓人道主義援助不受阻礙。上個禮拜靠近中國邊境的善邦大片地區爆發的戰鬥越演越烈，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德昂民族解放軍和若開軍星期六聲稱佔領了几十个前哨站和4个城镇，并封锁了通往中国的重要贸易路线。这场战斗是缅甸军队2021年政变推翻昂山素基的政府以来从未见过的威胁。另据美联社报道，缅甸居民、主要反对派联盟和传媒报告说，缅甸武装抵抗组织星期一夺取了首府高林镇，这个是军人政变以来反政府武装占领的第一个行政首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4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在习近平之下新的经济沙皇副总理何立峰能够有几大的作为。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江苏省鼓励当地公务员离岗创业，有分析认为政府的财务吃紧，铁饭碗恐怕会生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以哈冲突会不会打乱美国的印太战略，再将美国拉回去中东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哈马斯武装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近4个礼拜之后，公众越来越担心这一场突发的以巴冲突会不会波及到美国多年来潜心打造的将战略中心逐步转向印太地区的安全战略，将美国又拉回去传统的热点地区中东。 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喺华盛顿嘅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力促以色列同意人道援助嘅同时，系竭力避免战事蔓延成为一场大规模嘅中东战争。呢个已经系布林肯自哈马斯发动武装袭击以嚟第三次中东之行。在上个月拜登总统访问以色列之前，布林肯曾在中东停留了长达六日之久。最近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会卷入冲突感到担忧。昆尼皮亚克大学在星期四的民意调查说，绝大多数的选民有 84% 是非常担心， 43% 有点担心， 41% 说美国将会卷入中东的军事的冲突。在几个星期以来，该地区的美军几乎每日都遭到袭击，除了两艘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之外，最近几个星期美国已经向该地区增派了几千名的官兵。此外，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美军官员提供的消息说，在世界其他地区成千上万的驻军亦都被告知说他们可能会被派往中东。从四方安全对话到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近年是致力于以多边合作的方式应对中国的挑战，而这项策略同样适用在中东。去年七月，美国、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就共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召开首次的领袖高峰会，宣布成立中东版的四方安全机制。在新的安全对话当中，以色列居中地处十字路口，东部走廊横跨印度与阿拉伯海湾国家，北部就透过约旦和以色列将海湾国家与欧洲连成一线。这个计划地缘政治上即可以缓和中东地区国家和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可以挑战中国在西亚和中东的影响力。直接参与早期讨论的一位以色列前高级官员对数位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说，冇人大声讲出嚟，但呢个计划从第一日开始就系与中国有关。但系哈马斯嘅突袭使到呢一盘一举多得嘅好棋系要停滞。中东版嘅四方安全机制嘅基础被认为系建筑喺以色列与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2020年签署嘅亚伯拉罕嘅协议之上。美国划船客达成嘅呢个协议曾经系开启咗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双边关系正常化嘅外交进程。以色列先后与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同埋摩洛哥五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鉴于阿拉伯国家曾经一直系透过拒绝建交嘅方式嚟到向以色列施压，呢个协议亦都引发咗巴勒斯坦人嘅不满，抨击协议将佢哋嘅建国议题系抛到咗一边。以哈衝突以來，中東地區連續爆發大規模反以的抗議，摩洛哥和阿聯酋等阿拉伯協議的阿拉伯成員國面臨壓力。雖然中東大多數國家並不民主，但是掌權的領導人亦都不能夠無視人民的感受。麻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政治學系副教授亞卜杜勒卡德爾對美國之音說，不幸的是，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领导人现在对民众对以亚冲突的情绪无能为力。不过在另一方面，亦都有迹象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重大进展并未因以哈战火而完全付诸东流。近几个月，以色列一直在同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沙特阿拉伯系谈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上个星期对记者表示，沙特阿拉伯向拜登政府保证，他们仍然希望在加沙战争结束之后达成一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安东尼·鲁杰罗指出，即使在10月7号之前，这些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不过沙特阿拉伯已经表示希望恢复美国与以色列的谈判。这位美国的是前负责核武制裁事务的高级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将看一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看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正常化谈判是不是会重回正轨。阿联酋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最近也都表示，阿拉伯罕协议并未因以哈战争而受到威胁。阿联酋国民议会国防内政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里拉希德·鲁埃米星期二在一次公开活动当中说，协议是他们的未来。他说这个不是政府之间的协议，而是一个改变该地区的平台。 在最高峰時期，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國就分別駐有多達10萬和16萬大軍。但據美國國防部今年6月透露，美軍在中東多個地點的駐軍總共只有3萬多人。自從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攻擊以來，美國已經大幅增加了在中東的軍事存在。美國新聞網站亞克西奧斯根據對在中東不同國家駐軍人數的統計報導說，美國目前在該地區的駐軍已經多達45,000人。美利堅大學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庫中東問題研究所中東亞洲計劃主任約翰卡拉布萊斯說，在美國減少在中東軍事存在的問題上，大家的看法或者是還有願望，就是長期以來與現實是存在差異。他對美國之音說，美軍雖然曾經在伊拉克的大量駐軍，但那裡是一個他所說的非自然的峰值，美國軍隊並沒有離開該地區。一位中東和亞洲問題專家承認，最近幾年美國的確有些忽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他說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是沒有引起太多認真關注，但他的前提是大家深信當地條件對於認真的締造和平努力是還未是成熟。前白宮高級官員保衛民主基金會的魯傑羅，他說雖然有些政治家會說他們應該關注這個地區或者那個地區，但美國作為全球的強國，無論重心怎樣從一個國家轉向另外一個國家，但現實是美國總會在那裡，總是有美國的利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他說美國是全球大國，隨之而來的是對所有這些地區的責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結束中東之行之後，是前往日本、南韓和印度訪問。美國國務院說，這個行程表明美國仍然高度關注印太地區。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說，國務卿的該地區之行表明了美國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持久承諾和關注。他說即使在身處全球其他挑戰之中亦都是這樣。最近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10月27日聯合國以120票贊成的表決結果通過了一項有關以巴問題的決議，決議直至未提哈馬斯，但是一些與美國幾十年來風雨同舟最堅定的盟友都沒有與美國一起投下反對票，其中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埃爾丹在決議通過之後說，這個是聯合國和人類是至黑暗的一日。決議當中直至未提哈馬斯，彷彿戰爭是無緣無故地發生。他甚至質疑這份決議的目的是是否為了要束縛以色列的手腳。他說摧毀哈馬斯的唯一方法就是剷除他們，你為何不追究哈馬斯的責任呢？中國在本月開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負責安排安理會的議程。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已經表示，巴爾局勢是本月安理會議程的首要議題，當務之急是停火止戰。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11月3日星期五在與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費薩爾通話的時候表示，中國將會盡快出台有助於緩解當前危機、維護巴勒斯坦人民正當權利的決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五在談到中東局勢的時候，不點名地間接批評美國，說片面袒護一方而忽視另一方的正當訴求，都會導致地區失衡，引起衝突擴大升級。有中東問題專家在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網站上面是撰寫文章，說北京在這場的危機當中看到一個機會，可以將自己與西方對以色列的支持區分開來。他說當前危機引發的國際分歧只會助長中國關於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需要重塑的講法，而中國近年來一直是試圖將自己打造為國際舞台上的不同領導者。美國的中東政策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建築在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之上。如果說最近聯合國的投票突顯了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挑戰，同一日中國官媒上的另外一則消息可能會在另外一個領域撼動美國中東甚至全球的地緣政治的另外一個基石，就是石油美元。在國際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中東戰火之際，中國石油國際事業有限公司透過在交通銀行開立的數位錢包採購了一船的原油，這個是中國第一次在油氣貿易跨境人民幣結算當中使用數位人民幣。 在1970年代本位制终结之后，中东国家的所有石油交易都开始以美元结算，而美元之所以长期稳居世界第一货币的主要原因之一，被普遍认为是他们在全球石油贸易当中占主导地位。这笔交易的完成，使到中国和中东国家的石油交易最终可能完全绕过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支付体系。与美国驻军几万相比，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同时，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存在，但是中国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是美国的两倍几。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去年2022年中国和中东国家贸易额达到 5071.52 亿美元，年增 27.1%。 而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在2022年美国与中东的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总额约为2120亿美元，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还比前一年是略有下降。马萨诸塞大学洛克尔分校的阿卜杜勒卡德尔教授说，世界已经不单止是靠军事力量，因此中国得以是在国际经济当中占据强势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即将开始2024年的公务员招募考试，上个星期截止的报名人数创下300万人的新高，其中单是江苏省就有10万人。但随着中国的经济疲弱，地方的财政吃紧，所谓的铁饭碗恐怕已经不再吃香了。例如江苏省10月初就公告鼓励国企在编的人员是请无薪假下海创业。对此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情况代表着地方政府正在精简人力去减轻债务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2024年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是 3.96 万人，但是10月24号报名收官的时候，全国报名总数是超过291万，再创新高，其中江苏省超过是10万人报名。据新华报业网10月24号报道，最热门的是宁夏省调查总队业务处室的岗位，相当于3572人要抢一个职位。但是就在大批考生抢捧铁饭碗的时候，江苏省人社厅、发改委等14个部门在10月初是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动的行动，力争是在2025年前每年支持20万人自主创业，尤其是鼓励离岗创业。该个计划最受瞩目处就是支持科研人员创业，目标是5000人次，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携带科技研发成果，以兼职挂职参与项目合作，以及是离岗创业等形式的创业。据官媒新华社报道，江苏省为鼓励在编人员创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三年内不单止保留人事关系，亦可以继续在原单位参加社会保险以及是职业年金，正常晋升薪谷的工资。江苏省鼓励部分公务员离岗创业的消息一传出，随即是引发微博网民热议。网民是留言说，江苏是全国经济的大省，却是带头鼓励在编人员下海，看来是真的是没钱。亦都有众多的网民质疑，现时中国各行各业都不是好过，为何独独编制内的员工出来创业可以得到各种的保障？他们批评说，这个又是一种的特权。旅居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国籍律师梁少华表示，在编人员离岗创业风险不低，因为中国处于经济下行期，一般民企运营都是很辛苦，更何况是长期受体制保护的事业单位人员。他说，效率偏低的公务员成功创业的概率不高。
据统计，可能70-80%的那个创业都是失败的，这是指普通的人。
邵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统计，可能70%-80%的创业都是失败的，这些是指是普通的人。体制内很多人除了体制内这些的形式化的工作之外，他没有能力去出去创业，他的失败率是会更高，包括他的理念、对社会的认知，他们都跟不到社会上的脱节。 地方政府鼓励在编员袁黎刚创业，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不少的中国网民留言说，他们联想到80和90年代，中国亦都有两度是有大批体制内的人员下海创业。不过梁少华分析，今非昔比，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有巨大的差异，这个时候释出公共部门人才到艰困的经营的红海市场并非自举。他说，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商机蓬勃，赚钱机会远远比死守铁饭碗的微薄薪资是来得诱人，而走出体制的人才亦都比一般人更加懂得和政府打交道找项目，因此吸引大批的公务员以及是事业单位人员投身商场，而这些人亦都确实是纵身一变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梁少华曾经在中国任职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合规官，他说，中国现今的经济情势可谓到了改革开放的末期，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实施闭关锁国亦是国进民退的政策，甚至重拳打压各行各业的民企，创业者今昔面对的是完全相反的商场，他形容现时离工创业的人下的是火海，不是商海。梁少华表示，他认识很多中国编制内的人员，虽然对现况多少是不满，但是移动意愿并不高，因为体制内的工作现时所能获得的福利和保障仍然高于一般民间的企业，因此他是直言共产党总有他的办法，地方政府或者是为了达至裁减人力的指标，可能将内定的人才源下岗的对象粉饰为是下海创业，总之政策寄出就一定是要执行。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中燕亦都认为，江苏省推动在编人员创业背后原因是中国短期内无法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出此下策，试图降低财政负担，并且期望可以刺激经济景气。他说，除了江苏省鼓励编内人员离岗创业，其他地方政府亦都传出公务员集体减薪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更加传出限制地方政府发债上马新项目，这个都是凸显出经济下行已经对中国各地政府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压力，如果连相对富庶的江苏省都面临着这些问题，不难想象其他的省份的压力更大，纾困方案更少。
以往中国的政府都会借由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如果他今天限制地方政府叫他们，
方仲彦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往中国的政府都会藉着由加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如果他是今日同限制地方政府叫他们不要过度地依赖这种经济扩张措施，显然财务状况是真的非常严重，亦都意味着中共其实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促进经济。江苏省2022年的经济增长总量是突破12万亿人民币，大约是18万亿美元，是全国排行仅次于广东省的经济大省。但是江苏的地方财政在好几个领域都浮现困境，例如江苏涟水县交通运输局10月28号通报，当地的一家民营公交公司因为经营不善暂停运营，但是微博网民纷纷往地方财政无法支撑的原因解读，多位的网民举先前的天津、河北等地传出因为财政问题导致公交集团欠薪停运为例，并且留言表示慢慢没想到江苏亦都开始，仲有网民揶揄江苏省政府声称他们的土地卖不出去，企业是活不下去，这个不好日子就来，甚至有网民意有所指地留言说南京的工资都发不到出来。更早之前微博和支付等中国网络平台则是一度流传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多地的公务员集体降薪，其中江苏公务员遭点名降薪 15%。 对这一类的传闻，中国官方不曾正式出面回应，但一年几个月里面公务员集体降薪的消息在中国网络上面是反复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此外，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还传出被限制开办新的项目，据路透社10月25号的报道，中国国务院已经对12个债务状况严重的省区市是实施新项目控制措施。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講話，被點名的債務重組災區包括是遼寧、吉林、貴州和雲南等在內的七個省，以及是三個自治區，以及是天津和重慶兩座直轄市。這十二個地方政府未來除了是中央批准的項目之外，不得上馬新的項目，譬如是火車站、電廠等等。報道表示，中國國務院未有對外公開他們控制地方政府舉債的措施，此舉反映中國政府正積極化解各地債務風險，但亦都同時向大型基礎建設投注資金，以刺激低迷的經濟。不過，中國政府未有對路透社提出的詢問請求作出回應。位於台北的匯理國際政策諮詢集團董事長譚耀南表示，財政問題是中國目前面臨住最大的挑戰，以地方債務為主。他說這個困境的解決之道比擴大的內需或者進出口等難題都要棘手。譚耀南表示，據中國官方的統計，2022年的地方債務總額高達92萬億人民幣，佔當年的 GDP 的 76%。 至於國債，人大上個星期才剛剛批准增發人民幣10,000亿元的國債計劃，使到中央政府今年的財政赤字將進一步擴大到是4.88万亿人民币。他說若然加總中央以及地方所有公共部門的債務，幾近中國 GDP 量體的3倍，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遠超過鄰近的日本。他還說習近平近期視察人民銀行以及是即將增發的10,000亿人民币國債，都突顯中國政府對債務問題的關注。問題是在中國經濟量體不見擴大的前提之下，這些發債紓困措施都只是症狀藥，治標不治本。
中央發國債增發1兆人民币，那谁来持有这些国债的？一定还是
谭耀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发国债增拨1兆人民币，边一个来持有呢啲嘅国债咧？一定仍然系让主要嘅各型金融机构，甚至系各个省政府去持有，所以佢其实只系一个债务嘅循环而已，本质上系冇解决呢个嘅问题。谭耀南表示，中共限缩地方政府嘅举债同支出，只能够解决短期嘅问题。中長期仍然是要靠整體經濟的復甦力度，但是現時中國內有房地產危機，積重難返，人口紅利亦都隨著人口老化以及出生率下降而不再有優勢，對外又有地緣經濟環境所帶來的各種挑戰，想要返回到過去的高經濟增速十分困難。台北學者方中燕真是總結，中共高層越來越走向集權以及是獨裁的趨勢之下，很多的跡象顯示習近平就算犧牲經濟，亦都恐怕不願意重回改革開放的路徑，屆時若然是越來越多體制內的員工下崗，勢必造成社會抗爭的加劇，將會令到中國政府更形頭痛，而且波及地區的恐怕是遍及到全中國的各地，而不單止在於江蘇省等少數的省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台北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分析中国的新经济沙皇何立峰能够啲乜嘢作为。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10月底正式兼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亦即是简称的中财办主任一职，接棒退休的刘鹤，又约成为中共财经核心幕僚机构的最高掌舵人，被外界形容是新任的中国经济沙皇。對此，觀察家就認為中國真正的經濟沙皇只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個人，何立峰只是習近平左傾路線的執行者。而外商人士又說，在華外商將會對何立峰進入至少半年的觀察期，他們呼籲中國要重返務實和改革開放的路線。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历时7个月的传闻终于落地，何立峰10月底正式接任刘鹤的中财办主任一职，跃升为中国新任的经济沙皇，未来将会主导北京政府在经济和金融大政方针上面的制定。虽然何立峰位高权重，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观察人士多数认为他既不是习近平的经济顾问，亦都不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因为隶属于习近平福建帮人马的何立峰是靠裙带的关系上位，只是被安插来到执行习近平的左倾的经济路线。位于美国加州的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胜刚表示，外界称何立峰为经济沙皇是错误的认知，因为他不可能被赋予决策的实权。不过何立峰面临的挑战的确极为是严峻，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任何决策的失误崩盘的几率不小。许成刚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经济沙皇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是所有方面的沙皇只有他一个人。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着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威胁，如果他处理不当就会爆发。
他说中国的经济沙皇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是所有方面的沙皇只有他一个人。中国实际上存在着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如果他处理不当就会爆发，这个几率不是很小的。无论是他处理定是哪个处理不当就会爆发很严重的后果。许成刚说，中国深陷房市泡沫和地方债的问题，如果是处置不当，势必爆发金融和财政危机，拖垮中国的经济。他说北京现在提出增发一兆人民币国债的解决方案，但面对几万亿人民币的债务，这笔国债连付利息都不够，根本解决不到问题。他也指出失业是中国下一个重大的危机，轻则牵涉经济，重则威胁到社会稳定和中共的执政的政权。在习近平的主政下，他说中国对外关系全面恶化，其中中美经贸关系尤其难以反转，因为美国华尔街投资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投资的风险，恐怕带动在中国制造的外资的企业进一步是出走中国，特别是外企对北京以市场和供应链为武器所进行的经济胁迫亦都越来越是忌惮，这个都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极大的威胁。一位位于纽约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人经济学教授亦都说，官僚出身的何立峰从任职厦门市政府起就只是执行长官交付的财策，现在他靠着裙带关系入主中央的财经部会，就算真的有经济专业亦都没有胆量是背离习近平的路线。现年68岁的何立峰是广东的兴宁人，1973年到福建参加工作，从农场知青和水力发电厂工人做起，之后经过高考进入厦门大学完成财政金融学士、财政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何立峰1984年踏入厦门政坛之后的最大的贵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1985年出任厦门副市长，何立峰跟着升官，一路从厦门市政府的办公室干部做到厦门市副市长、泉州市长和福建省常委等的职位。2009年何立峰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参与打造滨海新区，兼任滨海新区的工委书记长达近四年。这个高级的制造园区的声势虽然一直是被看好，但其后留下的一堆债务也都让何立峰的政绩受到质疑。位于台北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长王建群曾经在天津滨海新区和何立峰有短暂接触，他说台商对何立峰少有负评，但也都不认为他是什么魅力型的政治人物，因为何立峰一向的官场作风就是逆步逆吹，跟着领导走，并以不犯错为原则。王建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何立峰有别于留学，不是自由经济市场派的支持者，因此走的也都是接近习近平的经济路线。
何立峰比较是贯彻习的意志，以归类来说他比较不像是市场派，包括他以前提到比如说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啊，或者是说实体经济的失衡。
他说何立峰比较是贯彻习近平的意志，以归类来讲他比较不像是市场派，包括他以前提到比如说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或者是说实体经济的失衡，就是说太强调平台经济、虚拟经济，类似是这样的一个批评，和习近平的路线比较一致。王建群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不断强调国家安全和发展并重，虽然一再向外资招手，但又同时出台反间谍法等让外企寒蝉的法制环境，因此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都有是质疑习近平打算走计划经济、国进民退的左倾路线，而何立峰就是他的执行者。不过中国疫后经济复苏疲软，又有房地产泡沫等下行的压力，他观察 習近平今年是並沒有底氣可以實施左傾的路線，因此他的共同富裕等主張宣示意義大過實質。尤其地方政府，特別是沿海省份，仍然是要靠外資、外貿支撐財政或者是創造就業，因此從地方的現實利益考慮，亦都對習近平的左傾的路線是有微詞。
中国政府今年要面对的很严峻的挑战就是失业、外资外贸、包括出口、投资、就业，这个其实是绑在一起的。那这个东西不解决，它政权的稳定性。
王健群说，中国政府今年要面对的很严峻的挑战就是失业、外资外贸，包括出口、投资、就业，这些其实是绑在一起的。那这件事不解决，它政权的稳定性基础其实就不存在。但同时习近平又要维持它左倾路线的一贯性，他认为甚至到2024、2025年之前，他的左的路线会停留在政策的宣示，但是他有没有条件实行所谓的左的路线，显然是没有的。他说今年五月的七国集团峰会确立对中国的去风险化策略之后，包括台商在内的不少外企都处于供应链外移中国的压力下，除非地方政府提供政策的诱因，否则在未来一年将会是供应链重组的元年。在这个前提下，他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正是处于左和右的博弈当中，虽然地方面临财政困难，难提出招商诱因，但是王健群说地方政府有减免税负或者放宽创新补贴标准的裁量权，这个亦是有助于留住外企。至于何立峰是出任中财办主任之后的优先施政，王健群说可能有三大方向，一是透过政府公共投资刺激经济以确保经济增长的目标，二是贯彻金融脱虚向实，这个亦都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最近的重点，包括是收拾房市泡沫和地方债务的烂摊子，三是发展实体经济，包括将资金导入半导体等实体的制造业，并且刺激民间的消费。針對何立峰的最新任命，美國之音以電子郵件是致函位於北京的美國商會和中國歐盟商會，要求置評，美國商會拒絕置評。中國歐盟商會以書面回應，呼籲何立峰採取均衡和務實的做法，來解決中國所面臨的經濟放緩、房市危機和地方債務等的挑戰，包括深化開放並且營造一個對外來投資的營商的環境。這個是前現任主任劉鶴和何立峰都認可的原則。中國歐盟商會說將會密切觀察中財辦未來的施政和採取什麼具體措施來都提振投資的信心。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以下播出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的評論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鲜花革命与万圣节狂欢，习近平为何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极权政权一般喜欢以人民政权去自居，不过人民在极权政权眼里其实地位就等同初九，在抽象礼赞人民的同时，就是对人民怕得要死，时时刻刻防范人民不满。外界从北京当局这次对李克强丧事的处理当中再次提到这一点。李克强是中共前二号人物，由于他的平民总理形象以及多年来被习近平压制的状况，李克强的突然去世在中国民间引起了一股悼念潮。在他的故居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大批民众自发前往用鲜花表达哀思。北京当局虽然不敢阻止民众鲜花悼念，因为并没有讲得出的正当理由，但在网上对有关李克强的一切信息几乎一律封锁，搞到好像李克强不是中共的前总理，而是党的政治反对派。当局之所以对群众悼念李克强非常紧张，原因讲来亦非常简单，就是闻出了其中的意味，明白群众不过是藉着悼念李克强去表达对目前政治的不满，矛头直指习近平，是对习近平过去十年的统治说不，故而他要防范别有用心的人去藉此煽动群众闹事，唯恐悼念现场失控，出现另一场四五运动。 中国历史上的四五运动今日在中共的叙事当中是作为一场正面的群众政治抗议而受赞扬的。不过在当时被中共定性为一宗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北京的长安街十里长街送总理，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周恩来的去世成为了导火线，不久之后的清明节，全国各地的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表达他们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一场实际是反对毛泽东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北京市最后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镇压了在广场上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四五运动可以当作是群众醒觉的集中爆发。文革十年暴露出毛泽东的专制统治是几咁极端荒谬，但亦令到群众的反专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识萌发并且醒觉，并且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上公开表达出来。这件事件虽然在当时已被当局镇压收场，但亦令到中共党内高层的反四人帮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泽东的极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从而为后来的宫廷政变、拘捕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李克强在某些方面就好像周恩来，两者都被民间舆论塑造为中共党内的清流。1976年周恩来之死，民众就好像失去了灵魂一样，觉得大厦将倾，国将不国，并无方向，失去了未来，所以自发上长安街送行，清明节天安门悼念。今日李克强英年早逝，民众除了惋惜，还寄望了更多的同情，同时亦在他过去十年一直被习近平压制，成为中共最郁闷和窝囊的总理。这点和周恩来并不一样。周恩来虽然亦被毛泽东压制，但是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去撑危局。周恩来的行政才干和在党内的势力，令到毛泽东在防范他的同时又必须要重用周恩来。基本上呢，李克强是被习近平摆在一边，好像没有任何事情，烂摊子就要他收拾。但是在收拾烂摊子的时候呢，并不放权给李克强。李克强的去世就不像周恩来，并没有令到民众觉得天会冧下来。不过鉴于李克强的清廉和被作为党内改革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还是令到普遍民众，特别是党内精英，生出了一种中共最后一丝自由之火已经熄灭的悲情感，未来茫茫，陷入一个更加专制和黑暗的时期。这点和1976年颇有相似之处的。现实令人非常窒息，改变现况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才会自发去纪念周恩来和李克强，所以要表达的政治含义可谓非常清楚。只不过对周恩来的纪念是诗，对李克强的纪念就是鲜花。在李克强的故居红星路，放眼都是鲜花的海洋。正是这个意义上，有评论将这次鲜花悼念称为鲜花革命，因为它令到大众和统治者看清楚民心向背。虽然是这样，两个时期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中共权力结构。四人帮虽然在当时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但始终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并没有军队支持。但是今日习近平不单止是最高领导人，而且手握各种的专政工具，包括军队。所以要改变现况比1976年难得多的。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亦警觉到这一场鲜花悼念的危险性。在对群众的政治表达上，专制政权的嗅觉一向都非常之灵敏的，宁愿将危险信号夸大，亦不放过可能的群众抗议的火星。就习近平来讲，绝对不能够被群众借对李克强的悼念发展成一场针对他的就算是小规模的街头公然的抗议。如果是这样，就显示习近平的政权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运动的场景讲什么都不能够在这一刻重现。习近平的担忧可以说是啱的，如果对悼念不加以限制的话，任由李克强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很可能这种网上对现政权的怨气会演变成街头的公开抗议。 因为好多人认为李克强是被冤死的，当局难脱谋害的嫌疑。网络上的封锁有关李克强的几乎一切信息，虽然不能够阻止公众悼念他，消除这种诧异和怨气，但是当局发出的威胁信号民众是接收到的，即是即悼念李克强而生事以至公开的街头抗议是不被允许的。不过当局虽然高度在意李克强逝世对党内外的影响，并且千方百计阻止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传播和发酵，特别是避免出现群众的街头抗议。不过亦是在李克强去世的这个礼拜，在上海街头接连几日出现了以庆祝万圣节的名义青年的盛装出游狂欢场面，表面上似乎和李克强的过世无关，甚至在当局眼中准许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还能够释放他们对现实不满的某种怨气，有利而并非不利当局维护目前的秩序。但是如果考察这场万圣节狂欢的内涵和他隐晦表达的政治意图的话，当局实际上并非乐见的。今次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展现了中国青年的无穷创意，他们将西方国家的鬼节过出了中国的味道，这个意义上可以当作是一次文化狂欢，但是实际上亦是以幽默和狂欢的形式去宣泄一种情绪，一种对过去几年抑压的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情绪大宣泄。从流传出来的影片、图片和参与者的描述来看，公众将这几年的热点事件和人物化为庆祝万圣节的元素，还有一些题材和人物，例如穿着防护服的大伯、飘绿的股市走势图、学医救不到中国人的鲁迅等等，针对时弊的意味很浓，带有某种敏感。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去年白纸运动的符号物，也就是白纸，这个就是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了。现场参与狂欢的青年在各种气氛之下未必能够感受始终的政治含义，但是事后当局一定能够觉察出来的。相对万圣节狂欢呈现的具体意象或者它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宣告中国青年并没有忘记他们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怀和热爱。曾几何时，中国青年被当作成是物质的一代，对于公共生活并不关心，对政治的不业心、不参与、缺乏情怀和担当。但是上海青年用他们的行动和创意打破了这种成见。如果说去年的白纸运动亦是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轻人起来抗议，那今次的万圣节就以狂欢形式接续了白纸运动。上海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他们不再将政治视为与己无关的事物，对当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题以一种讽刺作出了他们的表态，和民众自发性用鲜花悼念李克强一样，这个也是一种政治意识的成果。而值得一讲的还有上海官方这次对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表现出的容忍和克制，相信这个同李克强的去世有关的。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强行取替青年的化妆游行狂欢，因为这样可能会令到青年心中对目前生活的不满情绪无法透过狂欢得以释放，导致他们情绪失控，从而在李克强去世这个节骨眼上带来麻烦。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青年捉住了李克强去世的机会，达成了他们的狂欢目的，但是这个亦提醒了北京当局不能够令到群众有集体表达不满的机会和场合。民心已经变了，虽然习近平口口声声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将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党，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将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习近平亦很喜欢说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过民众悼念李克强的鲜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万圣节游行非常清楚地对习近平说，他并不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想掌控一切，但是他又感觉一切都划出了他的掌控，危险随时而至，这个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的原因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撰写的《月文世界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自从哈马斯10月7号进行恐怖攻击并且屠杀1400人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以色列，他在访问期间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以及义务，他亦都强调在以色列打击加沙境内的恐怖主义敌人，而哈马斯彻底无视巴勒斯坦人的福祉的时候，必须要付出更多努力保护巴勒斯坦平民。
It cynically and monstrously uses them as human shields, putting its commanders in command posts, its weapons and ammunition within or beneath residential buildings, schools, mosques, hospitals. But civilians should not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for its inhumanity.不应该因为他的惨无人道而让平民蒙受结果。布林肯国务卿强调，以色列在寻求消灭哈马斯恐怖分子以及他的暴力基础设施的时候，必须要将平民死亡降到最低。他说另一个必须要做的就是大量立即增加持续流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让美国公民以及其他的外国公民离开。
We believe that each of these efforts would be facilitated by humanitarian pauses, by arrangements on the ground that increase security for civilians and
permit more effective and sustained delivery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同以色列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讨论领域，他说这些措施如何以及是何时何地能够落实，如何确保哈马斯不利用这些的暂停或者安排来为他谋取好处，这些是我们必须要紧迫应对的议题，我们相信他能够是得到解决。最后亦都是最重要的，就是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即使我们在其中的每一个项紧迫需求方面努力取得进展，我们仍然是聚焦于为持久的可持续的和平和安全创造条件。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elieve that the best viable path, indeed the only path, is through a two-state solution. The only way to end the cycle of violence.
美国仍然相信最佳的可行路径，而且实际上是唯一的路径，是两国方案，一龙永逸地结束暴力循环的唯一途径。布林肯国务卿宣布，刚刚好当下，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必须要进行最艰苦的斗争，来维护稳定之路、安全之路、机会之路、融合之路、繁荣之路和和平之路，不再是在今日，不再是在战后，而是在今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